姐妹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哈，我们单章上已经说明了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的上半节哈，因为我们今天是特别是要讲这个殷勤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今天主给我的负担是一节半的经文啊，不是两节的经文，所以后半节经文没有交通到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我是偷懒哈，就这个意思。刚才的那段经文我们都已经读了，那为了我们今天交通的信息的方便，我们再来多读几段经文哈，读四段经文哈。手中有圣经的啊，或者你们有手机的，你们可以随时翻到这个位置哈。我是盼望弟兄姐妹们啊，手中都能有本圣经啊，我们这样讲起来就方便一些，好不好？补充的经文第一段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节啊，我们翻到加拉太书，这是我们主日正在查考的啊，这个圣经哈。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节啊，翻到了，请听我读啊，翻到了。如果旁边弟兄姐妹们不太熟悉的啊，希望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们把它翻一下哈。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节翻到了，请听我读哈。只是愿意你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啊，本来热心去行的。我想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啊，这里讲的热心啊，热心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所交通到的，我们要读的那个要交通的主题经文，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啊十四十五节那边，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啊，那个殷勤这个字啊，就是这里的热心，就是那里头的殷勤啊，在原文里头是一个字哈。然后我们再往后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先读第九节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啊！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只抓一个字啊，就是这赶紧的啊，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殷勤一个字啊，赶紧的就是那个殷勤那一个字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翻到今天交通的这段经文的这同样一卷书，叫彼得后书，我们只读一章十五节啊，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我们或许是从十四节开始，好不好？完整一点啊，十四到十五节翻到的，请听我读哈。因为知道我脱离之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并且我要竭心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啊，这是彼得写下这卷书他所说下的自己的心中啊。我们知道当时彼得写下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是知道他殉道的时候快近了啊。他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是知道啊，他殉道的时候啊，离开这个帐幕，也就是说要殉道的这个时候啊，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十五节说的啊，我不是停在那个地方，我也不是躺在那个地方等死，而是呢我要尽心竭力啊，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件事。同样的，这里的一个字啊，叫中文翻成尽心竭力啊，尽心竭力，也就是我们刚才经文里头所读到的那个殷勤那个字啊。所以说我们读了这三段经文，我们只是要衷心的知道一个思想，刚才的点特别点到的三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要证道的信息的一个主题，就是殷勤那个字哈。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翻回到那个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们刚才读到第九节，然后呢我们再把第七跟第八节再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交通的时候会用得到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啊，我相信这段经文应该对弟兄姐妹们都是比较熟悉的啊，大家也应该能够把它背下来的哈。如果没有背的话，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哈。你们翻到的挺清，我读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彼得啊，这在末了的时候啊，他说下的一些话，他对这一生自己的一生的回顾啊，有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说是在第七节那边啊，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然后他因着这个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有着这样的一个总结，然后带出了一个第八节的一个确据啊，心中的这个确据。这个确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他现在被主接去以后，他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就是说，在按照那公义审判的主的时候，在那日的时候，他会得到一个冠冕啊，这是一个公义的冠冕啊。这个冠冕我们知道是一个得胜的冠冕，是一个荣耀的冠冕啊。他不仅停留在这里，他说呢，这个冠冕呢，不仅是他能够得着。啊，他能够得着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属性的道已经守住了，所以说他有这个确据，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但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话不停在这里，他的话还在下面还有一句，他说这公义的冠冕不仅是啊，不只仅是我能够得到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很多的人都能得到。那这些很多的人能够得到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爱慕他显现的人啊，就是爱慕我们主能够显现的那些人，也跟他一样同样的能得到这公义的冠冕啊，也就是能够得到赏赐，好不好？然后我们有这几个点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可以进入啊今天的信息哈、啊、今天的信息。我们把圣经再翻回到彼得后书三章，我们来重点来看第十四到十五节的啊上半段啊。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已经交通过两次啊，交通过两次。我们的负担呢，这段的时间的负担呢，是重点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我们也曾经说到，在彼得后书第三章是彼得啊里头写下来有四个那个短语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你看中文去看到的话都可以看到啊，那就是亲爱的弟兄们呢啊，亲爱的弟兄们呢，那里头带出来的是四主啊，我要说是四主啊，命令的语气啊，就是说是彼得向着我们这些的后人来读他这卷书的后人来告诉我们的一个忠告或者是一个命令，那或者用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作为一种遗书来读的话，是留给我们的遗嘱啊。我们在前面已经曾经交通过了两次了啊，我们还应该还记得，至少名字应该是记得哈。第一次的交通的啊那个题目啊，是我们要纪念神的话啊，纪念神的话。那第二次的题目就是上个月所交通到的，我们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交通的呢，就是我们应当殷勤。那彼得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件事情，啊，你们既盼望这件事情，那盼望什么事情呢？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十四节再往上看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第十节，啊，第十节。所以说，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头，他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是历世历代众生徒所盼望的，那也是我们这些在座的啊弟兄姐妹们所盼望的。我们今天上午的那个主日学里头的一个宝饼聚会里头啊，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把这个心声都祷告出来了啊，这是我们活在今世的人，也是我们信主之人的一个永远的盼望啊。这是因为这个盼望才能激励我们今天在地上来活出我们所当活的样式。那么这盼望这件事情，我刚才说的总共有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呢，是第十节那边说到是主的日子。那什么是主的日子呢？我们就知道那是说到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当主耶稣再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地上也有三年的大灾难啊，都会开始发生。那这些呢，我们就讲到这一点哈。第二件事呢，是讲的是十二节讲到的那神的日子啊。神的日子我们是知道，是讲到神的日子的时候，也就是启示录里后来讲到，那时候有一个 白色大宝座面前的一种审判啊，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说到什么呢？是十三节那边讲到的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那边说到的。当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时候，它的之前是这个所有的旧造旧天旧地都要过去啊，这个你所说的告诉我们的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是有用烈火把它消化。但这一切所有的旧造都过去以后呢，那新天新地从天降临啊，那时候不再有悲伤，也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痛苦啊，也不再有死亡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的。那更重要的是一点的是什么呢？当新天新地从天降临的时候，那里有一座城叫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啊，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犹如新妇装饰整齐啊。我们知道那件事情，我们都会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交通，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预表着我们这些在座的历史内在的，包括历史历代所有的属他的儿女啊，属在里面居住的那座城啊，或者说那座城是由当时的由那个时候的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子神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那边。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荣耀的教会，当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啊长成的时候，身量长成的时候，那这座新耶路撒冷城就成为那个新妇，并且装饰整齐啊，我们就跟他荣耀的合一。那再用现在的话说的更明白的话，就是说那主耶稣啊，那个时候所成就的，就是他是教会的头，然后他的身体长成以后，头跟身体合而为一，成为宇宙中一个最荣耀的，也是神心意之中所造人的那个当时的目的被成就了的时候啊，所成为的这座城。那么更荣耀的是，这座城里头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那个地上历代列国的啊那些人把。君王也好啊，人也好，他们要把心中的感谢，把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尊贵荣耀啊，都是献给那城。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体会啊。如果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们在主内的一些祷告，特别现在是感恩的祷告、赞美的祷告。那么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要愿一切的尊贵荣耀啊，都归于我们的阿爸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头在天身体在地的一个状况。可是当头跟天跟地跟身体连成一起的时候，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分不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所有的感谢赞美不是说是归给我们的阿爸父神，也不是说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是归给那城啊。那城里有谁呢？有父神，有我们的主耶稣，还有我们这些人啊，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得以享受他那完全的那个荣耀啊。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的盼望来说的哈啊。我们如果看那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啊，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是讲到信心啊，讲到信心的时候，然后下面成立了一大堆的一系列的历史上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啊。我们也知道在信心之中有一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啊，叫亚伯拉罕啊，所有的信是因着他这里。所以我们这些因信而信主的人的时候啊，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是进入亚伯拉罕之中的人啊。在亚伯拉罕里头，他那边所讲到的啊，说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就讲到亚伯拉罕他在那个时候是羡慕一个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而且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亚伯拉罕因信心而回应神的呼召以后，他说他走在这条道路之上，离开了自己的本族本乡啊，过了那个大河，来到迦南地这块地方的时候，他本来是有很多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去的机会啊，但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而是一直沿着神所呼召的那条路，神所指示所引导的那条路，一直走到永远啊。他是为什么呢？他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不好，他也不是说他自己心里头从他那个肉身的感觉之中不留恋他的那个家乡， 乃是他心里知道，他邻里的眼睛看到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要远远的超过他在地上的那个家乡，所以他留在迦南地。尽管他在迦南地那边是一生过着那个寄居的生活，一生过着寄居的生活，直到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完全的拥有他当时站在那块地上举目四望的时候神所给他应许的。所以你凡看见的这地，你只要纵横走过来，这地都是你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只是在迦南地买了一块土地，只是他的一个做坟墓的安葬之身，但是他心里看到的那个一个家乡，那个永远更美的永远的家乡，那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就是神所给我们的预备的那个家乡。他知道那个城那个家乡比他现在的家乡，比他肉眼所看见的家乡要好的无比，因为那个家乡是带到永远之中的是带到永远之中的。所以说当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的时候，那个神有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很让弟兄姐妹们所摸着我们记得我们去年的那个西安特会的时候，我们的讲员那个彭弟兄就用了这句经文，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神啊被称作他们的神并不以为为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不以自己被称作一个基督徒为耻呢？或者说不以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为耻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美国这块地方可能这个搅扰会少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回到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大陆，或者是我们家中还有一些不信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以我们所信的这个信心，或者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以为耻呢？但是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他不以他称为我们的神为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这些人中，我们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都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羞耻的地方，见不得人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原来呢？我们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当人犯罪以后，人的眼睛明亮以后，第一件事情看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看到自己身上的羞耻。但是神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连自己都感觉到自己很羞耻，但是我们这位圣洁尊贵荣耀的神，他说他并不以称为他们的神为耻。那为什么呢？那经文里他下文他是说的，他上文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羡慕，因为他们羡慕这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的神就不以称为他们的神为耻。这就是当时那些群信心伟人里面的信心，也是因着他们在信心里头所带出来的一个盼望因着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爱慕，因着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神并不以称为他们的神为耻。还有下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说我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这座城。那换句话说，我们所盼望的那座城不是虚空的不是抽象的不是人说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你眼睛没有看着，但是我们信心里摸着了。因为这个在这里面怎么摸着的呢？这座城是神已经实实在在的预备了，已经给了我们的那座城。换句话说，我们即使现在是坐在这个地上，我们活的时候光景还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你要知道，在永远的过去的永远之中，也就在创世之前，神已经把那个城已经预备好了。因着神已经把那个城预备好了，而且神也告诉我们，我已经给你预备了那个城，并且神接着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每时每刻，让我们在心灵的深处，我们能够摸着那个城，我们能够看着那个城，所以我们盼望那个城，神就不以为我们他被称为我们的神为耻。这是我们所盼望的。那这个盼望是在什么地方呢？在彼得后前书的一章三节到四节，他说这样的一个什么盼望呢？他说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活泼这个泼是我们中文来加上去的，因为中文里头 觉得这个字可能用这个活泼的更好。那其实我们如果有英文的话，或者说我们有英文也看到一点原文的话，你知道那个活泼就是活的。那这个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不是一个死的盼望。那什么叫死的盼望，什么叫活的盼望呢？那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争取一个东西的话啊，比如说你上大学啊，你为了得一个文凭，那你这几年之中你就盼望这个文凭嘛。那个文凭是一个死板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个死的东西啊，所以说你只能维持你在这个大学之间啊，大学的四年，你比如说四年，那维持你的这个四年的心思向着这个文凭，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是一个活的盼望，是一个永远的盼望，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盼望。所以说这个盼望是让我们带到我们永远，带到我们在地上所活着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啊，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地上所要奔跑的直奔的那个标杆啊，这是一个活的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然后他在那边讲的这个盼望呢，是不能朽坏，也不能被玷污，也不能被衰残，为我们所存留的天上的基业啊，也就是这个城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基业，这个基业是不会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那我想我们说到这一点的话，在地上你能够举出哪一个说明你心中的盼望能够比得过这样的一个盼望呢？对不对啊？无论你是说到的一个文凭，或者是你以后一个得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位，这些都会很快的过去啊。不仅仅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也会很快的过去啊。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头说的，对不对？人一生的岁月不过七十岁嘛，若是强壮八十岁，但是我们一生所能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啊，我们一生的岁月在神的眼中啊，不过是千年如一日啊，只不过是如一夜的一更，很快的如飞而去，所有的这些都不会带到永远。所以这些的盼望不能让我们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既然说这里说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既然你们盼望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啊，我们既然盼望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也好，我们唱诗的时候也好，我们真正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就是盼望这些事吗？主啊你来，对不对？主啊你快来。但是你真正的盼望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要躺在这个地上啊，或者说我们躺在恩典之中，或者我们就是在地上熬这个时间啊，熬到了神就会，主耶稣就会来啊，这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就会成就。那不是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等待，我们的忍耐，我们是一种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天上不会掉上一个馅饼，但是天上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馅饼，但是这个馅饼我们要怎么去得到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努力的去得啊，要努力的去得。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种努力是什么呢？就是你就应当殷勤。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真正的真心有这些盼望的话，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主里面是盼望这些事的话，我们必然会带出一个结果，或者带出让人看到你有一个表现，就是你是一个殷勤的人啊。我们刚才读了三段经文，对不对？又读了三段经文，那三段经文里头我说到那三个字，就是这个经文啊，殷勤在中文本里头的和合本里头的三种翻译，对不对？那也就是这三种翻译就告诉我们，这个殷勤至少在这个原文里头包含了这三层意思啊，包含了三层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是殷勤，或者说我们是如果是殷勤的一个人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哪些表现呢？或者在我们的生命的活着，我们在生活着活着的过程之中有哪些表现呢？有三个表现。第一个是热心啊，我们至少表现出来我们向着主的心是火热的啊，我们如果是一个殷勤的人，我们必然是一个心里火热的人。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也在读过 啊，启示录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那段经文里头，把那个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一个从纵向来看或者从横向来看的时候，各种教会的七种观点都给他罗列出来啊，都罗列出来了。其中我们也知道最后的一个教会叫老底嘉教会啊，老底嘉教会的情形就表现在我们末后这个时代之中，我们地上所有的被自称也好或者被人称为也好，地上教会的一个普遍的光景啊。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三章的那个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老底嘉教会里头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不冷不热，如同温开水一样，温吞水一样。那主在那边怎么说的呢？我恨不得把你吐出去。你要知道一个不热心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成为一个殷勤的人。你也知道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不冷不热的时候，你怎么做办法你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他对一件事情不冷不热，你说他做吧他也好像要做，你说他不做吧你又看不到他真正做的一个动作，你然后你怎么去命令他，怎么去交通他，他就根本就没有实际的行动来，这是一种不冷不热的关系。你如果看看我们的生活的实际，或者我们看看我们周围一些教会里头的神的儿女的实际，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光景之中。你说我们是基督徒吗？人看起来是，因为我们每天去聚会啊。啊，你说他真正的是火热吗？但是不一定，因为教会之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弟兄姐妹们彼此配搭，神的功需要弟兄姐妹们去摆上的时候看不见，对不对？我们忙的是什么呢？这叫不冷不热的光景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老底嘉的教会是怎么讲的呢？啊，你要向我来买这些东西啊，你要去花一些代价，你要付出代价来给我买些东西，买些眼药水啊，让你能够看见啊，买白衣啊，你要能够穿上，把你的污秽的东西给干掉。你只有是这样你热心起来，你才能成为一个殷勤的人。如果你不热心的话，你真正的是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对于你的必要啊。当然说到热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啊，热心里头在圣经里头说到两种热心啊，一种热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或者是出于我们魂的，或者说是出于我们肉体的啊。圣经里头讲到这样的一个热心的时候，好像记录里头我们要回到的圣经里的话，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摩西，旧约里头的摩西啊。你要知道摩西一生的岁月是120岁，对不对啊？圣经里把按照这个每40年为一个阶段的话，把他的一生的阶段划成为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就是120岁，三个阶段。在他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第一个40年的时候，我们是知道在圣经里头有出埃及记里也记载着，使徒行传里头也记载着啊，他被那个法老的儿女儿给捡去，然后成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啊。他在法老当时法老的那个王宫里头有了一个王子的地位啊。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用现在的这个埃及的观点去看啊，看过去的那个埃及的观点。那个时候的埃及就如同我们现在应该准确的说前些年子的美国一样，在世界上是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啊，是一个当时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地位，是很多国家的人都向往去的一个地方啊。正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人当时来到美国的心情一样啊，现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已经衰落一点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头给受到最严格的教育，所以他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知识啊，他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这是当时摩西的一个光景。所以当他来到第一个40年快末了的时候，他心里就大发热心。他为谁大发热心呢？为他的骨肉之亲大发热心。因为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虽然在王宫里的，虽然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的儿子，虽然他可以拥有这个做王或者做法老或者做大将军的这个位置，他 但是他心里放不下跟他一同出生的那个希伯来人。那时候的希伯来人在埃及是为奴的，所以说当他快四十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心里起了一个心意，他就去外头去看他的那些希伯来的弟兄。结果当他第一次出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希伯来弟兄，所以他起来看四周无人，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埋在沙里。他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我们要知道这里说出了暗暗中中的有点给我们感觉到的地方，圣经里没有说他拿着刀枪去把那个人打死啊，或者说他很多可能就是赤手空拳的把一个人打死啊。弟兄姐妹们也知道，如果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个能够站在那个地方起来欺负他希伯来弟兄的那个埃及人，不是软弱无力的。所以说他能把那个人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也就是验证了神圣经在希伯来书里他说话写字，他的行事很有才能啊，他是很有才能的这个人。然后但是他第二次出去的时候，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他的弟兄在彼此相争，他的热心就起来了啊，他就去劝导那个欺负他希伯来人的那个希伯来人啊，让他劝架，你不能这样欺负我们，是骨肉同骨肉至亲呢。结果那个人起来说，谁立你为我们的长官和审判官呢？对不对？你难道要像打死我就像打死那个埃及人吗？啊，结果他一下子很惧怕了啊，这个事也后来被法老所知道了，要杀他，他结果就逃到了米甸的荒野。那这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是出于自己一个肉体的一个热心，向着他骨肉之亲的这种热心表现出来，却不会被神所用，因为那不是神所要的热心。所以当他进入第二个四十年的时候，为他的岳父啊去牧养岳父的群羊，到了第二个四十年快末了，也是他八十岁快末了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也就是写下了诗篇第九十篇。那其实在那段光景之中，他后来神来在荣耀的火烧着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呼召他起来跟上的时候，他跟神说的一个什么话呢？他说，我是一个素来不会说话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怎么有能力来被你呼召去到法老的面前去宣告把这些我的那些骨肉之亲给带出来呢？啊，也难怪他在那个光景之中四十年与羊为伍，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长期的一个人不说话的话，不说一种正常的有多的交流的话，很多舌头会打结的，对不对？那就是诺亚那样的光景。但是正是他在信心各方面都有点下到最低的时候，却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说当他在八十岁以后进入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神接着各样的事情去引导他回来，又把他那里面的那个热心给激发出来。但是这一次出来的不再是他肉体的热心，而是他灵里的热心啊。其他的事情肯定不要太说多少，但是我们只要读一下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找一个字叫呼天唤地。你要找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字用在摩西的身上总共用了三次。他呼天唤地的干什么呢？他呼天唤地的要向当时的以色列民做一个见证，把神的救恩神的怜悯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让他们不要再偏离神的道路，不要再顽梗下去。他要他的同胞，要他的骨肉之亲从此就活在神的救恩之中。这是神所要的热心，神所要的热心，换句话说也是我们从里面的灵里头所出来的热心。当然圣经里提到的这个热心的这个事，同样还有一个人，那我们就是新约里头的啊。新约里头的我们如果看保罗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例子。保罗原来活在去大马色之前，他是活的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人也是同样的，在人眼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或者是很有前途的人。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当基利家的大树当时是一个文化的城市 啊，就相当于在我们国内了以后啊，比如说像上海啊这种大城市一样的人。那更重要的是，他生在那个光景之中，他自己就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我们不要忽略到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感觉到不太一样了。啊，如果我们再回到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嘛。啊，我们回到比如说60年、50年，我们大陆建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那时候拥有一个城市户口，特别是一个大城市的户口，啊，你所得的待遇不一样啊，而且你的这个出身完全决定了人的不同的方向。那、啊、直到如今，我们的国内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尽管户口不是那么以前那么重要了，那以后包括连你的吃的东西都牵制到的，对不对？那但现在还是有分别，你同样出生的一个出生在农村里的孩子跟出生在城市的孩子，你说他们差别多大，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公民身份啊。而且当时在罗马那个时期，所有最严重的一个酷刑要处死的酷刑就是十字架啊，我们的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罗马人的身份，你有罗马的这个身份证的话，你是不能被定的，只要杀你只能是砍头啊，啊，所以说你要看到他的这个身份当时是很重要的啊。但是虽然是长在这个地方，他是生在这个大树的里头，他却又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所长大，对不对？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是当时犹太教的中心，而且他是受到在加玛利的门下，那是被称作当时犹太教最严谨的教门。啊，这是加玛利这个人，而且是最严谨的教育。那换句话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美国的哈佛，进了哈佛，并且在哈佛的这个大学里头最一流的这个教授里头受最一流的教育，读了博士后毕业，啊，读了博士后毕业，然后他成了一个法利赛人。啊，同样的，我们读到这个法利赛人，我们感觉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老是在地上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嘛，假冒伪善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对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好感。可是你回到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个阶段，你要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中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精英阶层啊。啊，就跟我们几年那个没有金融风暴一样，你从一个最好的大学里头读了一个最好的那个金融专业的那个博士后以后出来，你就进入了华尔街。啊，就是这个观景啊。所以说你看到他当时的这个身份是怎么样，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受了教育以后，他成为进入精英阶层的这个人。那而且不仅是他是这样的，他自己还能够夸口呢。他说呢，我啊，比跟我同岁的那些人啊，在犹太教的呀、啊，我是比他们更有长进的，啊，说明他是第一流的嘛，对不对？而且呢，我比他们的热心呢也是更多的。然后呢，他还能说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他说呢，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们谁能夸这样的一个口呢？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那个律法，你一条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嘛。啊，按照当时的那个，就关于律法来说，有365条嘛，对不对？啊，你下面还有更多的条例。他说，我就着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说，他是个人的表现各方面真正带出来的，的确是很精髓的一个人。你想想，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之中去发展的话，是不是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呢？啊，但是后来，他自己做见证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当大马士的光照亮他的时候，他被神，我们的主耶稣被摸着的时候，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所大发的热心是在神心意之外的。他追求的越多，他就贴那根刺贴得越厉害。他不仅是贴在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教会的身体的身上，更是逼迫的那位主耶稣啊，这就让他开眼了啊。当然他在罗马书里也曾经亲自的见证说，我们这些以色列民为什么讲到神要把以色列民摆在一边，然后把救恩的中心工作摆到我们外邦人身上呢？ 他就说如同是把一个树上的一个枝子把它摘下来剪下来，然后把我们这些野枝子给接上去啊。他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枝子给剪下来呢？不是说他们不热心啊，我们当时想到以色列人很多人他就说是背梗啊顽劣啊，当然是这样，但是他在心事上他们并不是，好像我们觉得他心事就是完全背逆神啊，他不是的，他在这个事情上很热心啊，他向着神的那个神的那个，但是犹太教的事情上各样的事情上是大发热心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可以见证他们是向着神的这个律法是热心的，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啊，所以说神要我们要有一个真知识的热心里头发展出来啊，真知识里头来显明我们的热心。那这个真知识里头出来的热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灵的出来的，他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十章啊，罗马书第十二啊，应该是罗马书十二章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那边啊，那边就讲到，他说呢要殷勤，要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侍奉主。那我们去看的话，那个心里火热，那个心就是灵里的，就是我们要做殷勤的人，我们要心里火热，我们要从灵里有一种火热，我们要来常常的服侍主啊，这是殷勤的第一点哈。殷勤的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叫赶紧啊，我们刚才说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你要殷勤不可懒惰，殷勤的反面就是懒惰啊。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这个懒惰的时候就是偷懒，就是不做，对不对？但是这个殷勤里头，这个懒惰里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叫迟延，叫拖延啊。所以说告诉我们，你如果真的是要殷勤的话，你就要赶紧的去做一件事情，你听到命令你要赶紧去做，你要立即去做，你不是迟延的。那我们如果读整本圣经里头关于那个仆人的一些事例的描述啊，特别是我们来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从仆人的角度来说明我们主耶稣的那个形象啊，你从那个经文里头你去读的话，你就从中文里头看，你就发现有一些词啊是经常出现的啊，就是就啊、马上啊、立即啊、急忙啊、赶紧啊，这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仆人向着主的时候，我们向他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个内容的顺服之上，还表现在一个时间的顺服之上啊，时间的顺服之上。我打一个比喻，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故事啊，只能说为一个故事或者说个笑话哈。啊，说有一个家里啊，一个母亲啊，在家里做菜做饭做菜哈，她在厨房里，那做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她一个调料啊没有了，所以呢，她就让她在家里头儿子呢，你赶紧出去给我附近的店去买一个回来。然后他妈妈说，儿啊你赶紧去，我扫了一个去调料，你去给我去到那个旁边的 store 里头去买一个回来。他爸妈说，他儿子说好啊等一下，好啊等一下。那我们接到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就等一下？然后他那锅上再炒，他一年说了三次啊，他就这样说，你儿快点给我买啊，我在锅上在做菜啊。他说好啊我去啊，你等一下。结果他妈妈看了实在来不及了，算了算了我去吧，他就把火关掉，他自己就去。他儿子给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好的妈妈，我就等你这一句话呢。你明白吗？就当我们一个父母要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直拖，那不是真正的顺从，不是真正的顺从。神所要我们的旨意，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要马上的顺服。所以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到六章那边五到七章那边讲的那个登山宝训以后，下面说的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是一个聪明人，对不对？就是他没有说凡听见我这句话你以后去行呢，是一个聪明人，凡听见这句话你就去行，你就马上就去行了，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啊，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看到殷勤的第二点，我们要赶紧要立即的顺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读的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边说的那句叫尽心 竭力。啊，我相信我在弟兄姐妹中间已经分享这个词，至少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啊，已经不止一次了。啊，尽心竭力，啊，我们从这个字面来看，我们也知道，就从我们身心的立足，我们把所有的气力都要把它化出来，全力以赴的做，这叫殷勤。啊，这个字最初啊的出现的形式啊是在马拉松。啊，马拉松的那个地方，那是主前啊950年那个时候啊，当时波斯人跟希腊人在叫马拉松的一个城市的那个海边有一场决战，啊，我们知道那场战争力量比例是很悬殊的，因为当时的波斯帝国是当时一个最大的一个地上的一个强国，他的兵力啊就是远远的超过刚刚兴起的那个希腊王国。啊，所以说虽然希腊王国但是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到那块地方的时候，仍然在数量的上跟当时的波斯王国有明显的差别。啊，结果那场战争我们知道的结果，希腊王国取胜。啊，我们知道在人眼中好像说希腊人是用的战术也好啊，或者什么方面幸运也好啊，但是我们如果读过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就知道那有神的旨意在那边。啊，所以当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当时前线的元帅呢就派了一个很善于跑的一个士兵，把这个得胜的消息返回到他们的首都希腊。啊，因为全国都在紧张的关注着这场战争。啊，那时候也没有电报，也没有电话，啊，也没有微信。啊，所以当时就靠人去跑过去去传递这个消息。我们也知道，当这个人这个士兵跑回去，他把这个上好的消息宣布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倒在地上死了。啊，这就叫竭尽全力，啊，尽心竭力。后来因着这个事引出来了一个马拉松赛跑，然后再接着马拉松赛跑又引出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这些都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啊，所以说这个字常常的最显明的就是在那个赛场之中最后那个冲刺阶段，那个运动员那个使劲全身力气向那个终点线冲刺的那个关键，这叫尽心尽意啊，尽心竭力。那用新约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还记得当时有一个文士来到面前主的面前，他说什么是哪条诫命是最大的呢？按照主耶稣干嘛怎么说的呢？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啊，去爱主我的神，啊，去爱主我的神。那你就讲了什么呢？讲到我们的心思，讲到我们的意志，讲到我们的力量。马可福音里头还讲了一个尽志，啊，是讲到我们的悟性，啊，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说我们在地上要是一个殷勤的人，我们必须是一个尽心竭力的人。啊，是一个尽心竭力的人。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上，在做神的工上，你没有把自己所有的都摆上的话，这个人不是一个殷勤的人啊，在神的眼中不是一个殷勤的人啊，不是一个殷勤的人。所以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11章的时候那里说的一句话吗？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个努力是什么呢？努力就是向着自己要施尽你自己的暴力啊，你要把所有的力量都要使上啊，你要拼命的去读，拼命的去抓呀，这叫努力的人。那努力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势呢？在旧约里头有一个例子我们要看到的话啊，就是雅各。雅各不是在雅布渡口跟神的使者有一场摔跤吗？啊，当他摔跤了，摔跤完了，那个神的使者要走去，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一把紧紧的就抓住那个神的使者。啊，他说：“你何必再给我呢？你在与神与人的争夺上，你都已经得胜了，你让我走啊？”他说：“不，你不给我赐福，我就不走。”这种气势，啊，这叫努力的人。那努力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看了这个天国，我要一把把它抓住，而且我不把它抓住，我不把它得到，我就不让他走，啊，就是这种气势，啊，就是努力的人，所以他要花着浑身的解数。但你如果看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字根是衍生的，就你连衍生的现今之中，你生命之中衍生之中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通通的摆上，那才叫尽心竭力。 都通通的摆上。那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应该是马可福，应该是马可福音还是路加，反正四福音里头记到的，就是在那个圣殿的面前看到一个穷寡妇，啊，把那个奉献的献礼去扔钱嘛。那穷寡妇有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并起来是一个大钱，这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就这个字，就他一生就是只有这两个小钱，他全部摆进去了，啊，自己全部摆进去了。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小寡妇，那个穷寡妇本来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奉献一个嘛，但他没有，他把两个小钱全然的扔进去，奉献出来，啊，这叫努力的人，这叫尽心竭力而摆上的人，啊，摆上的人。然后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这样尽心竭力的给摆上，你才能是殷勤的一份子，啊，殷勤的一份子。我们也常说到，我们刚才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第八节保罗的那句话，啊，保罗的那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属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这就是他尽心竭力的这一生把自己给摆上了，给跟上了。但是你如果用人间的法则来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你尽心竭力的摆上，你是不是一定能够得到奖赏呢？你尽心竭力的摆上，你如果不是得到冠军的话，不是拿到金牌的话，你能有什么奖赏呢？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人间的方法是这样，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奖赏不是这样。啊，我们特别记住这句话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保罗不是在那边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赢了，对不对？他说那个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跑尽了就是跑完了，我用完我的力气，我竭尽我的全力，我把它跑完了，啊，他没有说我这个单跑的路我跑了第一名了，对不对？啊，第三个呢，就是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没有说我守的道我已经守完全了。我不知道我把这两个分子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弟兄姐妹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这不一样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说你要得到像人间的状况，你只要你要得到第一名，得到冠军，你才有那个冠冕给你戴上了。在神的面前是看你的过程。看你是不是你把你的全人全心在神所定规的这条路上你摆上了，啊，你尽力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到主的面前那一日，或者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或者主来见我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坦然的无惧的来跟主说一句话，我尽力了。如果我们能说这句话的话，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那句话对我们就适用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适应，知道吗？神看到我们是过程，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每天每刻，我们要尽心的摆上，我们要尽心的摆上，那才能够存留着公义的冠冕在那边给我们留着，啊，我们的心要向着他要摆上。他是说，然后接着说，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瑕指摘和安然点足。他说，他这里告诉我们是死啊，你殷勤的话就会使自己怎么样啊？你看原文的话，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你如果殷勤的话，就会带出一样的结果，带出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安息之中、平安之中去被主见到。然后呢，你被主见到的这个状态，你是没有瑕疵的，你是没有玷污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神对我们要求毫无瑕疵，毫无玷污，一点污点都没有，我们做不到。不说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每时每刻，我们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我们身上的衣服就跟以赛啊撒加利亚书里头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一样，穿着是一个污秽破烂不堪的衣服。但 的神真理告诉我们，他不看这个具体的一点一点的东西，他乃是看我们今天这个在实际之中，我们向着他的心，我们是不是尽心竭力，我们是不是殷勤的摆善。如果我们是殷勤的摆善的时候，他说你这个状况的话，你在我看来就是毫无玷污的，你就没有污点的，你能够被我来到我的面前，你是在安息之中来的。神看我们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当遇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好多时候好像心里都很拿不准啊，我们没有底啊。你如果看看我今天活的这个样子，我刚刚还犯了一个罪啊，而我这个样子见里面，我到你的基督台前，我不是满了羞愧啊，我没有得奖赏啊。但是神接着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爱慕他显现，第二个你在今世之中你盼望他那个显现的日子，你在今世之中你能够跟上，你能够殷勤的跟上。神说你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玷污的，他看我们的是过程，看我们是生活的每天一个向着他的心啊，向着他的心，我们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说我们有一位老弟兄啊，常常跟我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就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些信佛的人那样啊。啊，我们信佛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不知道他死的时候，他下一个轮回到底是变成猪、变成鬼啊，猪还是狗啊，还是人啊？他不知道，他没有缺据。你虽然他在地上接了那么多所谓的善德行啊，修了那么多路，他真的死了，他没不知道这个标准啊。啊，他或者是成仙成为菩萨，他没有把握。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这个把握，弟兄姐妹。所以说当主今天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今天接我去的时候，我心里是有把握的。那这个把握的次子是在哪里呢？彼得后书，彼得的话告诉我们，那把次子就是殷勤。殷勤包括几样？心里要火热嘛，你平时活得火热不火热啊？你听到神的话，你里面有了神的丰富的话，你看到神所要你做的那些事情的话，你是不是立即马上的去做，去顺服啊？然后你在做的过程之中，你是不是尽心竭力的把你摆上？你可以到人的面前我说我尽力了。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心里如果能够说得出一句话，这个事情虽然没成就，但是我尽力了，你想想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就是平安嘛，对不对？那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说一件事情这个话，我们到主基督台前，我们能不能也跟主说，你赏给我这一生在这个地上活了多少年的岁数，我尽力了啊！你如果能够尽力了，他这里告诉我们，那公义的冠冕就为我们存留啊，就为我们存留。所以说当彼得来告诉我们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你既然盼望这件事情，你就当殷勤啊，殷勤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你就可以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啊。这是第一个命令。然后这一句里头的第二个命令就是下面是这样说的，就是十五节的上半段，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啊。这个我们中文里头去读的时候好像不是太好读啊，有些意见不是太好太理解哈。那有一种版本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下啊。他说呢，你们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机会啊，就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主为什么现在还没来呢？他在天上长久忍耐，这是我们上一次所交通到的。他忍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啊。神的心意要拯救，他不愿意一人成人，乃愿万人都悔改。我们上次也交通过，那个不仅仅是用在福音的方面。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信主以后，是他灵里信了吗？他得了永生吗？但是神更要我们的，是要我们的魂在这一生的道路上也得到完全的拯救。这也是彼得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写中的其中的那一个主题嘛，就是魂的得救啊。 那魂的德就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是塑成什么呢？我们信主那一刻是得了神给我们的永远生命，那永远的生命会让我们不至灭亡，直到永生。但是神的心意还有一个，他不停留在我们不至得救反得永生的这个基础上，他还要让我们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要直渐渐的长大，直到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基督就在我们里面给完全的彰显出来，这是神所要的。那用彼得的话来说，这就是要魂的得救。那其实说他以耶稣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那最简单的翻译就是看着算着。你比如说彼得保罗不是常常有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说的吗？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以前他看万物怎么样，现在他看万物怎么样，对不对？他说我现在看万物都是有损的我都把他们都当作粪土。那个当作就是这个字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缘由就是说神给我们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我们不要轻忽他。我们在地上今天有生的岁月，我们今天能走能听能说，我们自己神也给我们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或者是财物，或者是你服侍的能力，你不要轻忽他，你要把它拿出来给他用出来，你要尽心尽力的摆上这个，你要把这个东西作为你魂得救的一个机会换句话说，你把这句话用作命令的语气的话，我们用彼得后希伯来书里头的那句话就最精确了我们总要撑着今日，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应当殷勤我想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牢记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信主是为什么，我们信主的根基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书信的，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了因着那个复活，所以我们活在一个盼望之中，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死的宗教的那个条规之中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既然盼望这些东西，就当殷勤。还记住一点，殷勤包括三层意思，希望弟兄姐妹们听完这层信息应该知道，一个要火热，你对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聚会的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来自你主里的火热，还是你仅仅看到这几十个人的聚会永远只是那一两个人在那边的服侍摆上这个我们要有亏欠就要有亏欠。很多东西在人世间可能是能够用金钱来解决，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因为我们自己所能够摆上的才能让我们活在一个身体的之中，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大，是不是活人？第二个，我们当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不是赶紧的去做？我们要立即的顺服立即的顺服第三个，我们所摆上的是不是极尽我一生所有的？神给了我多少，不是留在我这里的，不是在我这里打折扣的，乃是要让我这里的他给我的要从我这里给流出去，所有的流出去，就跟那个穷寡妇一样，两个小钱，他没有说我为着我今生的缘故我再留下一个小钱，那是在人眼中看是合理的，但是在神的面前他那个心就是不完美的神的心中的完美给他的彰显，他把那两个小钱都扔进去，这叫摆上，这叫尽心竭力，不仅是我们外界的物质的东西，还有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所以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智尽心尽意尽力尽智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释放在众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求你，主啊，用你的宝血来洗净上面的话语。主啊，你将你心中的旨意存留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你让我们 如今活在这个地上，主啊，就不是我的自己，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愿意我在地上所活到的每一天，主啊，都能成为你身体长大的见证，主啊，更成为催促你再来的见证。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